好书，读好书，欢迎收听书泼。Hello， 大家好，我是 PO 小编，这里是 PO 线上编辑室。首先介绍今天的来宾，如果在之前 PO 小编会介绍他的头衔是2017年 PO 华文创作大赏幻想组首奖得主，但是现在 PO 小编认为有一个称号更适合他，让我们欢迎出版了演员的职业操守的辅系作家林洛。欢迎林洛，
掌声。
大家好，我是林洛。
好，欢迎林洛。我们现场也有一位来宾，这是作为直男代表，我们的佑哥。
嗨，对，我今天是直男，我是永远的直男。
对，而且其实今天聊到这个主题啊，我觉得佑哥跟林洛应该会碰撞出一些特别的火花，因为我们今天聊的是黑道。
嗯，
我发现就是男生跟女生对于黑道的这个浪漫的幻想是不一样的。对，
讲的好像我混过一样。
欸，不是，像我们之前在那个跟东叶老师聊天，他很喜欢 manga。
嗯，
然后他举例啊，他就说哦，那个义气啊什么什么的啊，结果我现在在做林洛的仿纲的时候，
对，
就发现到有一些色色的东西混在里面。
这个一定要让林洛好好解释一下他的想象的画面，对不对？
就很自然的，没有自然的就有这个情节的发展。
哦，我们再等一下再慢慢聊这个自然的情节发展到底是怎么发展的。
我们在尝试着假设我们都不说话，你会不会说话？
不是，我还在想我要说什么。
我真的有蛮意外的，因为我在 follow 就是林洛的 IG， 我觉得他是一个感觉非常活泼。
你说是文字上非常活泼？
对啊，很可爱啊。
嗯，林洛本人也是活泼的嘛，林洛。
可是 IG 上面的文字都很短啊，你没有发现都很短吗？所以我就是个话比较少一点的。
所以你是属于短短的活泼的这一种。
可是你虽然短，可是你常常发很多篇，而且你的限动都很有趣。
刷存在感啊。
刷存在感。还是文字呈现的是你另外一面啊？
可能是另外一个人格吧。
另外一个人格。
现实是高冷的。
不行，我们今天要打破大家对你这个印象。
今天就是佑哥跟林洛在嘛，然后我们刚才也讲到说我们要去聊关于黑道的一个话题，但是呢在这之前 PO 小编就是很想问，因为我是透过一名的二龙阁下认识你的，当初很多的读者应该也是透过这本奇幻的轻小说认识你，可是你其实一直以来我看你的 PO 上面大部分都是 BL 作品，那为什么你当初会选择参加幻想组而不是以 BL 小说参加爱情组？
哦，因为爱情组的人都太会写爱情了，他们的那个就是都很文字都很细腻，对啊，那我就觉得压力太大，那我就想说那我就往幻想组试试看。
那你应该对自己太没有信心啦，你说不定当初如果参加爱情组你就是第一个用 BL 作品得奖的人。
我觉得可能性蛮大的。对，其实你就是纸包不住火，你知道吗？你的性格就是这样，你写你那个英明的二龙阁下基本上它是有抚慰的吧。
嗯，对，
你就忍不住就是想把它写进去，对不对？
对啊。就是暧昧。
对嘛，所以这种类型这种方向还是你最爱的啊，也是擅长的啊。
对啊，就是要写自己会想看的啊。
可是佑哥，就是你当初在评那个林洛的作品的时候，你重视的是他的奇幻的部分还是他们的友情？
老实讲，就是虽然身为一个直男，但是还是有些商业的嗅觉啊，就是像那个二龙阁下这一本啊，确实他在设定上那时候在看的时候，相较于其他的那个幻想组的作品，他特殊之处也就是他这个小小的抚慰的地方在角色刻画上了。我觉得齁， 林洛在那一次的大赏里面，这个小心机还真的用对了，在里面的作品里面就很容易脱颖而出。对，除了他在写幻想的部分的话，非常非常非常的有想象力以外，在角色的描述跟刻画上，就情感的流动的部分有多一层不一样的东西在里面，所以我们就决定了这个作品它会是一个好作品这样子。嗯，当初是这样子啊。
欸，这本作品其实也是林洛就是很多的作品中难得的一个西方奇幻的一个设定。你当初为什么会写西幻的设定啊？
因为是幻想主啊，然后就想说那就写一些奇幻的东西，就是有龙有魔法的世界这样试试看，就是皇上就是要写一点特别的东西啊。
在前几年的确是这样子啦，但其实现在佑哥他觉得看那个龙跟魔法看到有点 PTSD 了。
对啊，龙已经满天飞了。
可是会不会就是参赛者感觉说，欸，我感觉我要参加幻想组，就下意识觉得他就是西方奇幻，会不会？我其实蛮好奇的。
林洛Q 你咯。
什么什么？现在不是在问佑哥吗？
哦，没有问你，因为那个佑哥他是评审，你是当年的参赛者吗？
对啊，就是很好奇，就是你们印象中对幻想组是不是就是 啊就是西方，直觉就是这样想。
幻想不就是 fantasy 吗？就是任何的非现实的东西都算是幻想组啊。
还是在你的想象里面，西方的比较容易让你发挥，是这个原因吗？所以设定西方元素啊？
可能因为那时候站上的那个大广是那个召唤师吧，可能就说哦，现在是要西幻吗？好，那就来试试看。
啊。嗯，可能大家多多少少都会受到就是喜欢作品的影响啊，或者是当时热门作品的影响。那我本来还以为就是说会不会大家下意识的觉得说啊，那个 fantasy 它可能就是比较童话性西方性的，我们就觉得说欸，为什么大部分的参赛作品其实都是以西方为背景，可能有时候参赛者也没有想到那么多。有个人觉得
可能就大家都觉得好像直觉啦，就是不知道，或者是可能那个轻小说的那种影响，或是那个就想到幻想小说可能会往那边去靠近。但我们每一年在幻想小说都是不遗余力的努力用力在解释我们对于幻想组作品的一个期待啦。除了西方奇幻以外，基本上就是各种幻想元素都可以。比如说我们上届好了，我们上届更希望看到更接近可以被改编的这个方向去思考幻想组的一个主题的征求，所以加入了现代的元素嘛。嗯，对啊，那从这边可以去推敲说，就是我们其实想看到的东西基本上不会受限于东西方的限制这样子。东方也有很多很让人家惊艳的作品，像早期的化妖师啊，对啊，像这样的东西我们也是期待可以看见的。但就从我个人角度去看，个人角度不代表整个大赏，我其实看到西方奇幻的时候我会头很痛。为什么？特别就是那些距离感啊，就是在人名的设定上、地名的设定上，再加上我年纪越来越大了，我得不断的重新去往前翻说啊，他叫什么名字啦，这也是哪里啦。嗯，因为毕竟自己的世界跟想象中的世界还是有点落差啦，但确实就是说在阅读的感受上我个人会比较吃力一点，不代表说这个会影响到这个故事的可看性啦，只是在这边吐一下这个老人家的苦水这样子。
对对对，虽然佑哥是那个大赏的评审总召，但他个人的立场不代表所有评审的立场，就是小编还是要在这边就是跟大家讲，你只要写你自己想要写的东西就好了。虽然佑哥可能比较不偏好，对，但你只要写出好看的故事，我觉得不管它是什么类型，它都可以打动人。
对了，我刚才那个只是在闲聊了，但基本上他在我心里的评分标准一样还是会有比较公正客观的方式去做评比，不会因为说比较难读或是怎么样就会让他分数比较低，不是不是，不会这样子。那反正录节目就是聊聊自己的一个自己内心八卦的对话这样子。
嗯， 其实我会期待就是每年的一个得奖作品，它其实多少都会影响后来大家写作的方向。
对啊，
所以像之前那个草草你的召唤师嘛，然后零落的恶龙阁下，
嗯，
那可能那阵子的一个西方奇幻就很多，
嗯，
那我现在也更期待就是零落的 BL 作品，
嗯，
可以为站上带来更多的一个耽美的小说。
真的啊，对啊，如果零落又可以引起另外新的风气的话，我觉得蛮好的啊，对啊。再这样录下去好像我是嘉宾然后林诺又不见了
我们的嘉宾真的是太沉默了
没关系我们要一直丢东西给他
我还在对我还在我还在对因为我不确定哪一趴是我要回答的
没问题
你爱高兴怎么讲就怎么讲赶快打断我们要不然的话我们两个就是话很多会一直讲下去
真的不然我们开始讲别的嗨林诺现在是你的上班时间吗
对啊我请假
哇
太感人了、那你一定要多说一点啊你都请假了
方便问一下你在台中哪里吗我也是台中人、欸、
西屯
西屯 啊你上班的地方咧在哪里
也在西屯老板不会听到吧
他知道你是一个有名的作者吗
不知道呀应该是不知道吧
不知道啊
还是说你明天去上班他就会拿出一本书请你帮他签名
应该不会因为我们老板不是这个类型的他应该不是辅教
欸、你如果方便问一下你现在工作的产业是什么吗就是工作的类型啊
建筑设计。
欸怎么跟那个写笔我太近写 BL 的都要做这个方面是不是
对啊。
难道是因为做这个比较有空写 BL 吗
是这样子吗还是建筑跟 BL 的世界有什么关联
好特别哦你们。学生也是嘛对不对
对
哎呀、啊、然后林诺也是哎、欸、怎么会这么巧、啊、
对我也觉得很
哎、欸、我真的蛮意外的
对原来
你们当初上课的时候有教什么特别的东西吗
没有
哎、欸、还是啊我知道了因为你们建筑设计在求学阶段是不是周遭都是男生比较多
你想说什么现在想要好好思考
是这样的吗
要说出一些
班上了很多
的话
很多鲜肉让你不自觉的很多画面产生
没有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不想做设计所以就来写小说了
所以你是比较偏建筑还是比较偏室内设计啊
我是学室内然后后来做就是工作室做建筑
建筑不是都是蛮对女生比较辛苦的一个行业吗都要去对要去工地干嘛的
也还好因为我做的在就是比较不用去工地的
会不会就是大家对于自己的职业太了解了我发现就是作家在写那个相关的职业角色设定的时候不一定会写自己最擅长的部分耶为什么是因为幻想破灭吗
就其实我有想过要写相关职业的字还没有写而已
哦我们记下来了
哦所以原本也是有一段那个想要去描述一个建筑师跟建筑师之间的爱恋是不是
还是跟工地的工人
哦哎、欸、不错呢哦一个建筑师跟工头之间的恋情
没有我还没有认真的去想大纲所以还没有想另外一个角色会是什么
好
对啊没关系因为我觉得你前面应该已经欠了很多本了
嗯怎么
不是吗你的写作计划
他是故意听不清楚吧
突然就讲到那个零落的真实身份就觉得有点好奇情不自禁多聊了一点
对啊
我们还是要回来，因为刚才一直在讲到那个大赏嘛，然后奇幻参赛等等的一些东西。哎，我们当年真的因为零落被骂过，就是因为大赏首奖其实之前都会有出版，可是我们之前都没有明说说，哎，你得了首奖，我们一定会出版。我们只有在今年有保证说，好，你得奖，我们一定会出版。
嗯，
可是之前也是真的努力，然后真的每一届的首奖我们都有出版。
嗯，
可是读者不知道啊。我真的就是好几次就是被问过，又说为什么那个塔罗游戏还没有出，为什么零落的一名的二龙阁下没有出。
嗯，
然后他们就说婆婆在挑作品，其实我们都很委屈，
这是很大的误会，
都很想跟他讲说作者脱稿啊。
对啊，这个我们需要这个零落大大帮我们澄清一下啊，为什么出版会离得奖有这么大一段时间。当然我们出版上有婆婆这边有排程啦，但另外一块我们也要听听作者这边的自白。
嗯，
我没有脱稿，我在写续集啊。
你的续集写了两年。所以这个锅应该要回到我们总编的身上吗？
也没有。因为其实2017年，但是其实是大概在2017年年底才
对对对，因为都那个那年参赛嘛，然后年底才会公告得奖名单。
嗯，
他这样子只是想要缩短，就说哦，其实我只有写了2018年，我2019年我就出版了。
也是也是，没错，标准答案。
并没有写两年，对，就是要就是确定那个大纲，然后审大纲，还要修稿，然后还要修，就是一直调整啊，然后后来才过稿，所以2019年出版应该差不多。
嗯，是啊，这边也可以看到，就是说婆婆这边啊，对于好作品的坚持，就是其实那时候编辑在看到这部作品跟即将要出版中间，还是有很大很大的一段时间是要让作品更好嘛。所以林诺
完整啊，因为那时候他写的是比较长篇的嘛。
对，所以林诺也提到说，后面在出版前的准备，还会有跟编剧许多的互动，去做作品的算什么呢？升华吗？互相的讨论啊，淬炼更好的东西，应该是这样的吧？没错吧？对不对，林诺？
对。
那也不能说不是。
对，就这个锅啊，这样子算下来，应该要算在我们的读者身上咯。那他说因为他们等不起看到这本书的后续，
嗯，
那只好来骂婆婆。你们怎么那么久都还没有出版？
没关系，这种骂我被骂得很开心。
好啦，也幸好就是后来真的有出版。
对啊，
要不然的话这个罪名我们洗不掉。
对啊，
嗯，
我们下一题吧，跳。
今天最主要找零落来录我们 podcast， 破小编的那个速度有点慢啊。我到了编辑们去公布《暗夜流光》这本书要出版之后，我们才跟零落约好要录 podcast 的时间。所以其实大家都已经知道《暗夜流光》要在七月底出版了。
嗯，
对，因为这本书它还蛮奇妙的。
对，
它原本是一篇短篇小说，
对，
而且它是去年参加了我们的 BL GL 短篇小说比赛的首奖作品。
对
对，然后其实那时候看到的时候，我们的总编就跟我说，我觉得这篇很适合写成长篇。
对，
所以他从去年应该就跟零落有联络，然后请零落把它试着写着长篇了吧。
对，那时候零落总编是怎么跟你讲的，你还记得吗？
有啊有啊，那时候还在写那个演员的职业操守。对，然后就是中途然后就参加这个比赛。 然后后来就是得奖。
嘿，然后呢？你接到他电话，是不是以为他要去骂你啊？
没有，我们都是笔友关系，我们是没有。对对对。
OK。
就他说可以往长篇规划，然后但是要在那个写完演员这一本之后再开始。
然后，那你是真的乖乖的这样的，还是两边一起写啊？
先写完演员的职业操守，才写暗夜流关的后面。
你讲这个有点心虚呢，声音有点软软的。
啊，我出来就是这个声音。
所以他当初跟你说他蛮喜欢这作品，而且可以发展成长篇嘛？啊，你当下听了有什么感觉啊？
哇，就是这种惊讶的感觉。开心，对，开心有开心，然后惊讶，
开心有惊讶也有。有压力吗？
还好，因为已经写了30000字了，可以少写一点。
是啊，你那时候不会突然觉得说，哇，我30000字我要怎么发展成长篇？突然脑都炸开了嘛，就觉得你原本设定是有一个长篇的架构吗？
对，这个真的要请林洛好好的讲一下，因为其实很多的作者啊，他可能一开始不知道怎么写，他都先写短篇。然后突然就觉得说，诶，我今天长篇也不知道怎么写啊，我以前有写过短篇，那我试着把它写成长篇好了，反正我以前可能写了30000字，那我现在只要再加50000字就好了嘛。可是就发现短篇跟长篇的架构它是不一样的。那林洛他在把暗夜流光这本书从短篇小说发展成长篇的时候，你觉得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
因为他的短篇的这个故事其实讯息量已经蛮多的，然后他的人物关系也是比较有，就是有发展性的，所以发展成长篇其实不难，难的是要把它写完。
可以多解释一点吗？什么意思？
多解释一点。
对，
我大概理解，因为其实《暗夜流光》这本书，它在短篇的时候，它的一个设定其实非常的丰满。
嗯，
对，就是包括那两个男主角，我们刚才就讲到说，我们等一下会聊到的一些黑道的背景。
嗯，
其实他们两个各自有他们的故事，以及就是说他们两个在交集的时候会有一些事件。
嗯，
那其实这些事件都是很适合发展成长篇的。
嗯哼，
对，那它不像有一些短篇作品，它可能本身要讲的事情比较小。
嗯哼，
对，
所以原本短篇里面许多剧情线的梗都已经埋着了，是这个意思吗？然后林洛提到说要写完比较难的意思，说要把每一个剧情都把它完完整整的说完，是更费力的，是这个意思吗？我的理解，林洛。
因为毕竟不是相关产业的，所以会需要一些查资料什么的。然后，对啊，就是，
所以哦，你有去金钱豹去试调一下，做田野调查的人？
对，在台中应该有地缘关系。
没有，就是有找资料啦，有找资料。对，
那怎么找啊？
之前不是有开放那个 KTV 吗？就有人开箱。
好，
哎呦，我记得，我记得好像之前有一些网红，他也有去那个金钱豹开箱。
咚咚咚咚咚，好哦，好哦，嗯。
其实现在那个这种资讯发达的时代，然后很多的自媒体出现，找资料上也相对其实是比较容易一些。
其实那个酒店部分反而是不难的，难的是那个警察的部分。
那这部分你怎么解决？
对，就是一些法条什么，然后都是要去网络上面 Google。
要做很多功课呢。
对啊。
其实大家不要看林洛讲得很轻松，但我觉得他在这个部分做得很好，是 他在短片里面，就是他其实有很多资讯，可是他只选择写出比较重要的部分，就是你可能有搜集很多的资料，但你不会一窝蜂的把所有的东西在可能30000字以内的短片里面写出来。可是如果你今天又要发展成80000字以上的长篇的时候，你当初的一个设定又不够，所以他会再去做更多的功课。那我觉得这个是提供给想要写短篇跟长篇不同的创作者可以去参考的一个意见。人家林洛他是有经验啊，有天分啊，他很自然就知道短篇需要写什么，长篇需要写什么。可是我相信应该很多刚开始创作的人，他并没有办法很清楚的去拿捏到我这个情节应该要呈现多少。
嗯，没有错，对啊。
没有，我短篇也没有很有经验啊。
不是，你有说故事的经验，你知道怎么样说故事，在这样的一个字数范围里面把这个故事说好。
对，就是关于两位男主角以外部分可以少提一点，然后要那么多一点火花。
对，这是真的很重要，因为很多人觉得说啊，我查了这么多资料，或者是说酒店的这个世界这么精彩，他就可能会想要在30000字里面写了10000字关于酒店的故事。可是当我们看这个假设三万字的短片的时候，当然更重要是两个男主角之间啊，你可能我们就想要看到25000字的男主角的互动，然后剩下5000字才是他的一些背景的描述或者是他的剧情。当然这个比例破小编是有点随便讲的啦，实际上还是要看就是整个剧情的发展跟比例的拿捏，其实都是有点不太一样的。
你这个我完全认同的，就是对于整部作品的剧情的发展这一块啊，整个架构拿捏的那个平衡啊，我觉得它真的会非常非常大的去影响说你想要呈现这个作品的核心在哪里，跟它的故事进行的节奏啊。对，这东西如果拿捏的好的话，我觉得还是一样会就是站在读者的角度去思考说我好看的东西是什么，那差别很大欸。对，因为刚才波小编点出一个盲点哦，也许一些比较年轻的创作者们哦，他们在写作的时候会落入一种忘我的状况。对，就是某些东西他特别想要好好去，也许他擅长，也许他觉得这个地方像刚才讲的功课做的特别足，又或者是他想要跟大家分享的重心在这边，但他可能跟剧情整个主线的发展是有关系，但他不是这么必要去讲到这么的细节的时候，会让整个剧情线的发展有一些阅读的感受没有那么轻快的一种可能啦。对啊，所以这也是刚好跟林洛聊天的时候可以去跟线上一些听众去分享的，假设你是创作者的话。对啊，那林洛你要补充的吗？
对啊，我希望你多补充一些。
我们也要补充的，怎么突然
还是你都觉得啊，这有什么困难的？
对，
我就是
信手拈来。
对啊，天赋嘛，
随便写就得奖了。
我林洛，我就是会说小，我会说故事，会写小说。我就挖坑给他。
他现在就知道应该要打断我们的话，赶快打断。
啊什么？不是，我是说你们说的很好，我们也补充的。
好
啊，好啊，我觉得这是真的，可能是要看每个人有点说故事的天分。然后如果没有办法像林洛一样这样信手拈来的话，大家就是多尝试。
等一下，为什么又说我信手拈来？我没有，我有认真思考的。
那你跟我们说一下是怎么思考的？因为我们看不到你脑中的思考过程，我就会觉得说啊，这个作者真的是天才啊。
思考过程，说写暗夜流光短篇的时候的思考过程。
对啊，类似啊。
因为当初的这个故事它有字数的限制嘛，它就是要30000字以内，那就想说30000字的话比较适合写现代的背景。对，然后我那时候想说30000字那就写一点长篇不会写的东西好了，所以就选了黑道这个题材。对啊，然后后来就黑道就是一定要有什么酒店啊、警察卧底啊这些元素，然后就变成这篇故事。
所以你当初只是想要写一些 比较特别的题材，然后因为刚好就是有一个短篇的限制，所以才会选择写就是那个黑道少主跟美人小喽啰的故事这样子吗？
是先看到比赛，然后才想说要写什么，然后因为这个题材我应该长篇不会选择要写，所以想说那短篇试试。
然后没想到总编一眼相中，还是叫你写长篇啦。
对，写了短篇之后发现好像还可以再多写一些东西，然后就变成长篇了。
这叫人算不如天算。但 我真的很好奇， 我那时候看到这个设定的时候想说你是不是跟 PO 小编是同一个年代的，就是当年我们都对黑道少主有一些浪漫的幻想，霸道总裁的那个年代。
对，就是演小看太多了，
演小会有很多那种黑帮的那个 的男主嘛。
对对对，就是之前都就只是很霸气，然后他就是混黑道的，但是他也不吸毒，他也不杀人。
突然是个好青年，突然都是个好人，就是演小面的黑道是。
你当初也是有看很多这样子的小说吼？
看几本的也没有看很多，还是总裁比较好。
对，总裁的话至少就是感觉好像相对比较合理，虽然我觉得不秃头的总裁其实也不太合理啊，以现实社会来说。
因为现实会令人幻灭，所以才要看小说。
对啊，
嗯，又是一个金句跟重点哦，所以可以扣回去林洛这次对于黑道的想象。
但我觉得那个我们现在啊写黑道其实大家都没有那么中二了，所以在这个设定上呢真的相对会合理很多。你都没有看过以前的那种霸道的黑道少主到底是怎么样的，连抽烟都不抽烟。
哦，就是给模范生就对了。
对啊，还酒店呢、欸、怎么没有酒店啊，他们都不会上酒店的。
对啊，就是更多的真实的元素，这样子其实看起来会更靠近啊。哎呀、啊，
那佑哥你还记得就是你看暗夜流光最印象深刻的一段是什么吗？
哇，这个作品什么时候我们比赛？
去年的啦。
去年对不对？我现在的记忆只有三个月你知道吧。特别是我现在严重睡眠不足的一个状况。但我现在我真的对他的剧情线是一个相当模糊，我只能讲经过了这么久时间我依然记得的是他的角色的设定啊。
哦，你都要记得他角色的设定。
对，就是那时候一看这个作品我就觉得啊可以，这个我可以。嘿，
我个人最印象的是一段肉戏
哦，
而且是配就是主角对配角的一段服务戏。我想要问，就是长篇就是我们七月底出版的也一样这么精彩吗？
那一段有保留着。对，
那后面应该有更多就是我们主角之间的正戏。
后面还有几段
激情发展
哦，就是
BL 一定要的，
读者想看的不用担心。
对，
会有更多的篇幅的意思。
该有的都有，这样
该满足的都满足了
大概啦。因为 我也不知道大家想，就是不知道会不会跟大家期待有落差，但是 是后面还有蹭蹭
有更多服务的意思是不是？你说不
这边就可以问一下我们的读者，就是当你七月底看到完整的暗夜流光的时候，不知道就是里面荤素的配比能不能满足大家，就是欢迎给我们留言。
对啊，如果觉得不够的话 也可以上那个林洛的 IG 啊，去给他敲个碗嘛，
对，或者是在我们的那个书本页下面啊留言 啊,
对啊，
看能不能再多写几篇番外啊，
对啊，敲个碗也许就会出现了哦。哎呀，
这个是在教读者吹番外吗？
当然啦、
啊、对啊，所以我们也要帮读者问一下林洛啊，假设大家这么期待的话，你该怎么做回应呢？
就是看看有多少人想看、啊、就是话热烈的话就可能会回应读者的期待。
他现在不想给任何的承诺，他就是一个聪明人，
怕自己写不出来，就是怕答应了之后结果没有办法写出来。
好，像我们知道就是大家尽量多留言。
对啊，联络不容易呢、哦、这个还是守住了，没有马上说没问题啊，我写啊，有这么困难大家想看我就写啊，对，结果他还是冷静了。
一说到漏戏，其实我很好奇，因为那个林洛跟雪森都是读建筑相关的、
嗯、
然后上次我们问雪森的时候他就说他虽然是一个写文，但他是一个理科脑，所以他在写漏戏的时候他其实都是有步骤流程的。又跟你还记得那个
有一个 SOP 吧，对
有一个 SOP， 他要先想好场景、道具、姿势、然后这样一步一步写下来。请问林洛也会吗？
不会，写完前戏我就想结束了。就他们可能一场床戏我要写3天5天这样，就是慢慢写出来，不然我是很想就是拉灯的。
哦，
所以这个并不是你擅长的吗？
想象是美好的，但是要写的时候就是会很卡。就是我已经把它想象完了之后，但是要写就突然怎么还不结束呢？为什么现在才到哪里了？你们可以赶快做完吗？
因为男主角如果太快结束的话是会伤面子的呀。
对对对，会没有面子，所以只好慢慢的写。
我真的觉得这个很好笑，他们都有一段的时间，你知道这已经是你知道标准了吗？男主角的标准，不可以低于几分钟这样子。
对啊，我真的是蛮意料之外的，想不到。
而且佑哥不看这边的啊，
对，那个
他只要看到那个，他就直接跳过去，
快转，非说通过。对，因为那个对我评断这个小说好不好看的加分是有限的。对，但我真的是蛮意外，原来写肉戏需要在林洛这边花这么多的时间去沉淀，他才可以交代完这个桥段。对，我真的是蛮意外的，因为但换个角度去思考的话，应该可以解释成说这应该会是一个最精彩的一个部分，因为短短的30分钟你却花了3天去描述它跟沉淀它跟酝酿它，最后呈现出了这一场戏是这个样子的啊。这是我的理解。
没有，他们没有30分钟就结束。
哎呦，
对啊，只有30分钟结束。
不要这么 detail， 不要，我不想聊这一块。
你知道这已经有点竞争，它是一个比赛，男主角们的比赛。
OK，
那刀越长越好。
好啦，对了，好吧，那就这样啦。
有一个迫不及待想跳过。好了，我们来聊聊林洛其他的作品。因为那个像上一本《演员的职业操守》，它是一本演艺圈文，然后我看林洛的那个其他本书其实也是有一些演艺圈的设定，就觉得说哎， 你虽然写了《西方奇幻》啊，或者是像《暗夜流光》这本《黑道酒店》的故事啊，可是你最多最多写的其实还是演艺圈，为什么？
就喜欢啊！我后写第一本的时候，我还没有感觉我自己喜欢演艺圈，然后写完第二本，然后还想要再写相关题材的时候，我原来我真的喜欢演艺圈这个题材。
哦，是不是因为里面的鲜肉很多？
对啊，就是你只要一打出那个它设定是明星什么，它就是不需要太多的解释，它就是帅。
对，那我们不要说出真实姓名，因为这个可能会被打或会被骂。但你在写这些角色的时候，你有真实人物的一个投射吗？
有的有，有的没有。
所以有时候比如说在看节目的时候，就觉得说哇，这个好适合当男主角啊。
就是我如果要写一个高能的角色，我就会先去，如果有刚好啦，就我就会看那个高能的角色做了什么。但是我也只是截取他的某些部分，不会完整的带入。就是不是的，就是不是同人就对了，就是是截取某些特质的部分，对啊。
好哦，所以那下一本还是有可能看到其他的演艺圈作品吗？
我有在想，但是大纲还没有出来。
我感觉林洛是一个灵感非常满的人，他永远都有很多在排队想要写的东西。
没有，就是写的比较满，然后因为每一篇可能都会写的长一点，就会写比较久，对，所以显得有在排队的队伍其实没有几个这样子。
诶，那林洛，你那个通常完成一篇作品，你大概需要多久的时间吗？因为你是一个有正职的人。
我大概一个月可以写3万字上下，所以就可以推估就知道了。
哇，
不错呢，
一个月3万字很不容易耶。你通常每天花多少时间写稿啊？
就下班后可能1-2个小时吧，然后假日写这样。对啊，就是其实3万字有很多。
好啦，那个虽然林洛不是非常踊跃发言，
嗯，
但我们也是录到了很多精彩的题材。
对
对，那最后因为最后一题林洛说他也蛮想听的，
嗯，
所以这一题我们还是要问一下。
哪一个？
就是作为唯一的直男评审，佑哥其实给去年的《暗夜流光》蛮高分的，我记得是前三名，
对，
然后你的前三名的分数都没有差很大，所以在我们整个评审的一个综合评分下，《暗夜流光》就得了首奖。
对，
对，那请问直男的看法，你回去还会再好好的看过这本书吗？
会啊。
你这个是有点违心之言吗？还是真心的？
对了，那次的比赛好像直男影响了这个整个评比的走向的样子。对，因为我常常在节目上也是都会聊到关于 BL， 上次有聊到 GL 啦，嘿啦，对，就是对这样作品的一个想象跟期待啦。然后我的话，确实从男生角度去看的话，我会把自己分成两个角度去思考故事那样子。当然，一个面向是忠于自我，我喜欢的东西是什么嘛？对，那另外一个角度是从经营啊，从网站啊，从出版啊，从市场去看哪些东西是好的题材这样子。所以在这样的一个人格的解析之下，哈。但我在给分的时候，就是其实很难完整的清楚切割，但我会努力让自己摆在一个对的位置上，让这个对待作品是公平的那样子。真的也不能因为说啊，我个人的，因为这个直男的一个个性，就让这个作品 变得比较没机会还是怎么样，但确实在那一次的一个考验是个蛮棒的一个功课对于我来讲，因为满满的东西就是比如大赏啊，大赏可能你的爱情组里面会有 BL 或者是校爱或者独立爱情，就是正常向的，那但那次的比赛里面所有作品它都是必须让自己换个角度去看故事的一些题材，对，全部看完以后，我发现自己呢内心多少一些转变哦。这个转变让我稍微担心了一下自己的性向，然后会讲这些是因为我有被《暗夜流光》这个作品给感动了，对，就是他其实在很多地方的特别是情感的流动的部分他并不刻意，然后在剧情跟情感线安排的比重上拿捏的又是那么的刚刚好，再加上角色的设定上又是我觉得我想要去往下看的东西，所以综合这些元素我就觉得这个作品很棒，很棒，对，相较于当时比赛其他作品来看的话，暗夜流光它有我觉得它是很丰富的，然后在短短的3万字里面可以做到这样的发挥我也是相当的惊艳啦，对，虽然当下我并没有考虑到这个东西要发展成长篇，因为我当下看我就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开始跟很好的结束，但是从总编的角度去看，我相信相对于直男他对于画面有更多更多的想象，对剧情也是，所以他就是毅然决然的跟我们的林洛去联系的，觉得这个东西他其实可以发展成长篇啊，有很多好看的东西可以再发挥啊，所以我们这些幸运的读者朋友们才可以有看到我们暗夜流光的一个长篇版本这样子，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很棒的事情啊，对啊，那当然也要感谢林洛啊，花了这么多心力，也许他当初写完3万字就觉得哇太棒了，我写完3万字了，当他接受到一个变成长篇的任务的时候，他得花更多更多的时间去把这个东西给，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剧情啊，或者是故事的架构要再去填补他的血肉了，那就会因应到一开始林洛在讲的做功课这件事情，如果没有做到更扎实的部分的话，故事的在读者的阅读的感受里面一定会有打折扣跟扣分的部分，所以这个东西也非常感谢林洛，你辛苦了帮大家做了功课，然后好好的把一个故事给说完，而且说了一个这么这么棒的一个故事，特别是又补了更多大家期待服务的部分这个真的很重要所以讲到这些，林洛有什么想要回馈的吗？
谢谢谢谢谢谢编辑，还有谢谢读者，对，就是对这个支持，就是因为也反映就是那时候留言也是算是有蛮给我信心的，所以就是有继续这个往下写这个故事。
波小编不是为了要卖书才这么说的，但我觉得就是从去年我看到这本书的短篇的时候啊，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它的题材很特殊，因为这种黑道少主然后跟卧底警察的故事，其实你一不小心你就会写得非常的俗套，就是像我们以前很多的一个言小的一个经典设定就可能会显得特别的中二，可是林洛处理起来不会，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个把就是你想象中的那种很老套的题材重新给一些比较现实的然后创意的东西重新去描写，然后这个是我看这个故事的时候我觉得看得非常开心的一个地方，因为觉得就很有趣，然后他虽然不是非常非常的现实，可是他也绝对不会说完全只是活在你幻想里面的，然后这个应该是很符合就是所喜欢看小说的人他会喜欢的一个故事题材，对，那下个礼拜就要出版了，我就是真的会非常期待所有你喜欢 BL 的读者你真的都可以去看这本书，然后当然会期待就是后面到底增加了多少激情的部分
他们还是有认真工作，对， 就没有说后面半本都是激情。
对，我也会好好看认真工作的部分。好、啊、我现在要等着看，我要等出版之后我要先跟总编辑来看。
嗯嗯，
对啊，长篇的，因为之前看短篇就觉得蛮喜欢的，所以这本真的是我也想要看长篇的。
嗯，
好，谢谢林洛，谢谢
谢谢，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